生命长短无法掌握，
人生态度可以定夺，
时光留不住，聚散也匆匆，
青山依旧在，再度夕阳红。
欢迎收听每周一由平雅制作主持的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特别节目《再度夕阳红》。
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夕阳是晚开的花，夕阳是陈年的酒。
现在是两岸三地奇英焦点新闻单元。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城中文电台每周一下午两点到三点的再度夕阳红节目，我是平雅。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周来美国地方新闻。东湾的奥克戴尔是一名81岁老妇，日前因一段他跳伞时降落伞包于高空脱落的视频爆红，并成为媒体的宠儿。罐头厂退休工人拉维恩空中遇险的视频上传到网上以后，点击率已突破50万，并被全球各地网站疯狂地转载。拉维恩去年为庆祝80大寿，去实现一个长久的愿望，飞机跳伞。他原是与教练串联跳伞，但临阵退缩，被教练一把推出机舱。不幸的是，拉维恩突然从降落伞包中滑落，跳伞教练拼命拉住拉维恩，两人最终安全着陆。据《世界日报》圣何西报道，圣塔克拉拉县验尸官30日宣布，警调人员于29日下午在阿尔维索野生动物保留区发现的男尸，就是失踪华裔耆老孟宁公的尸体。69岁的孟宁公是一名失智华裔耆老，他在28日晚间失踪以后，警方追踪他的手机讯号，结果于29日下午在野生动物保留区发现他的手机。不久之后又在手机发现地点附近找到他的尸体。接下来是一则香港方面的报道。已故华茅集团主席龚如心的年届百岁母亲将卷入女儿的千亿遗产案，高等法院将于今年12月17日就龚如心2002年遗嘱条文诠释展开三日聆讯。假若遗嘱一旦被裁定无效，鉴于龚如心无子女加上丈夫已身故，其母将可继承巨额遗产。不过龚如心的胞弟龚仁心对此极度不满，表明龚家无人想要这笔遗产，即使遗产落入母亲手中，他也会全部用作慈善。奇英焦点新闻就先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生活小常识，亲爱的听众朋友，每年的节日、生日，送什么礼物给父母比较好呢？在今天的生活小常识单元里，我就来推荐一些适合老年人的礼品，供大家参考。做子女的，当为送父母什么礼物发愁的时候，不妨可以选一双比较舒服的运动鞋，鼓励他们多出去走一走。散步不仅能够燃烧脂肪，还有降压的功效。除了送一双运动鞋以外，还可以考虑送一个计步器。一个呢，是能够让父母随时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第二个是可以设定目标，使得散步容易坚持下去。只要平均每天走7000步，就会逐渐地使骨质变硬，防止骨质疏松，而且对瘫痪和老年痴呆症也能起到预防的作用。再有，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睡眠时间会变短，不易入睡，睡眠浅等等烦恼呢也会多起来。那么我们来帮父母挑选比较合适的枕头特别重要。枕头呢，最好选择稍有一点硬度、透气性好的，枕芯呢内部都要产生一定的摩擦，比如像荞麦皮的。再有就是您可以送一个电动牙刷。上了年纪的人呢，很难再灵活地使用细长的牙刷，而电动牙刷呢，可以在技术和时间上起到一定的弥补作用。和一般的牙刷相比，电动牙刷还可以更好地进行口腔清洁。再有就是还可以送一个血压计。血压是老人健康的晴雨表，所以送父母一个家庭用的电子血压计特别重要。现在居家血压的标准是高压135毫米汞柱，低压85毫米汞柱。老人如果觉得头晕胸闷的时候，最好及时的量一下。此外呢，平时早晨起床以后，最好也测一下血压，以便更早的发现异常。另外，您还可以考虑送一只手表给他们，给父母买只手表，最好呢是那种字盘比较大、容易认的，让父母坚持有规律的生活。再有，可以送一些绘画的用品。老年人在画画的时候，脑、眼、手都在同时进行，有助于预防老年痴呆。另外呢，色彩的刺激也会增强大脑的活跃度。送一套绘画的用品，既排遣了老人的寂寞，还能调心静气，延年益寿。那么对于妈妈来说，我们还可以考虑送妈妈化妆品。化妆是让老人积极外出参加活动的一个契机，化妆以后的老人会变得特别明快开朗。还有一个很好的礼物，就是送相声的 CD。 笑呢，不仅能让人体验到很强的放松感，可以抑制癌细胞的增殖，还具有很好的降压效果。老人一边听，一边在大脑中组织和想象书中的场景以及故事的情节，既能达到娱乐的目的，又能锻炼大脑。除了以上推荐的这些礼品之外，还有一种方式是送给父母生日和节日的最好礼物，那就是资助父母去旅游。出游呢，最好不要跟团，不妨呢让父母自己安排要去的地方、出行的路线、下榻的酒店和交通手段等等，自制一个旅行计划。那么呢，还可以带他们去看戏剧。观看戏曲、歌剧、话剧等等舞台演出的时候，他们要仔细地听台词，这样可以刺激大脑，用整个身体去感受它所营造出来的独特的空间氛围，不仅仅是听觉和视觉，甚至连皮肤都能受到刺激。除此之外，我们还要鼓励父母多多地参加公益活动。别人呢，也可以给父母带来快感，仅仅是来自周围的赞许，也可以使得他们快乐。可以先帮父母找找有哪些公益的活动，然后呢，鼓励他们参加。现在子女大多都没有和父母在一起居住，那么呢，就要想着每周给父母打一次电话。上了年纪的人，记忆呢会停留在过去，反复地说一些陈年旧事，容易导致大脑的僵化。那每周呢给父母打电话，不断地用新的话题来刺激父母的大脑，不妨把流行的音乐、受欢迎的节目、新出现的商品等等介绍给他们， 打电话的时候还能够捕捉到父母声音的变化，从中推测和掌握他们身体的变化。这些就是今天我要跟您分享的让父母长寿的一些简单方法。
夕阳是迟到，
缅怀过去的人，追寻过去的事，还记得他们的音容笑貌，还相信他们会永垂不朽。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的《再度夕阳红》节目，我是平雅。再度夕阳红节目是一个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特别节目，现在您收听的是这个节目中新的单元，叫做故人故事。随着岁月的流逝，许多的伟人，许多为这个世界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离开了我们，然而他们的名字，他们的精神财富留了下来。我希望在这个节目单元里与听众朋友一起来缅怀他们，纪念他们。那么今天我想介绍的就是一位音乐巨匠，中国小提琴之父马思聪先生。马思聪出生于广东海丰，是中国20世纪最杰出的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音乐教育家。他从小受家乡白字戏影响颇深，同时也把中西音乐融于一炉，并建立中国民族乐派。他就是中国小提琴音乐创作和演奏的奠基人，堪称一代音乐巨匠。马思聪是最早赴欧洲学习小提琴的中国人，也是第一个用小提琴演奏中国作曲家自己小提琴作品的中国人。他穷尽一生创作数十年，作品涉及小提琴音乐、交响音乐、歌剧等多个领域，涉猎之广，创作之风，水准之高，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中也非常少见。1912年的5月7日，马思聪作为马家的第五个儿子，出生在广东海丰县。马氏家族的祖辈没有一个懂音乐之人，然而没有基因的马思聪却自幼就表现出惊人的音乐天赋。广东所独有的地方戏剧音乐也深深地影响着童年的他。海丰的地方戏很丰富，有白字戏、正字戏等等。马思聪的三婶是个戏迷，每当他去听戏都会把小思聪带上，听完戏回到家里，他就会像模像样地唱起来。家乡戏对马思聪可以说有着音乐启蒙的作用。9岁的时候，马思聪随父亲到了广州，在上小学期间，他很快就学会了吹口琴、弹乐琴。一次放暑假， 马思聪回到故乡海丰，见到了从法国留学回来养病的大哥马思琪。大哥带回了一把小提琴，令马思聪为之着迷。1923年11岁的马思聪告别了故乡，前往法国巴黎，开始了他的音乐生涯。12岁的时候，马思聪创作了自己最初的两首小提琴独奏曲《月之悲哀》和《项羽乌江自刎》。1928年，马思聪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巴黎国立音乐院提琴班，他也因此成为第一个考入这所音乐名校的东方人。但是不久以后，由于马家败落，马思聪不得不暂时结束留学，回到中国。在朋友的帮助下，马思聪先后在香港、广州、上海、南京等地举办了个人音乐演奏会，一时声名鹤起。1931年，广东省政府官费资助，马思聪再次赴法留学，随后在广州办起了音乐院。这是中国第一所现代私立音乐学院，马思聪出任院长，当时的他年仅19岁。1935年的2月，马思聪在香港举办了小提琴演奏会，有报道称马思聪的演奏已经使他跻身世界级小提琴手的佼佼者之列。两年以后，马思聪创造出了代表作《思乡曲》和《第一回旋曲》。这两首作品是中国小提琴音乐创作的第一批成功之作。《思乡曲》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家乡的渔歌，它的动人旋律也总会勾起每一个游子的无尽相思。而且马思聪还用海丰话为它填了词。1946年，马思聪先后任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主任等职，并创作了《抛锚》《祖国》《春天》等多部大型声乐套曲。马思聪的创作风格，正如他的好友、著名音乐理论家李龄年所说，马思聪不大喜欢浓墨色彩和强烈的戏剧性冲突，风格比较恬淡素雅，有点像南国的夜荷花，徐徐吐出幽香，清新芳香。正当马思聪准备为中国音乐做出更大的贡献时候，文革开始了。饱受摧残的他于1967年的1月带着心爱的小提琴与妻子子女乘船前往香港，后来前往美国。在《思乡曲》完成了整整30年之后，马思聪也成为了思乡之人。他称人在异乡的自己为饥饿的灵魂。客居美国20年，马思聪先后完成了第三、第四小提琴回旋曲、小提琴独奏《阿美族曲》等作品。1987年，马思聪患感冒住进医院，后来转为肺炎并复发了心脏病。中国一代音乐巨匠与世长辞，终年76岁。马思聪的女儿回忆，初到美国，马思聪和家人居住在马里兰州的一栋楼里，夫妇俩都很喜欢中国画，室内四壁悬挂的都是近代和古代的国画。1970年，马思聪夫妇搬到费城。马思聪有早起的习惯，清早起来做些活动，再拉半小时的小提琴音阶。如果为演奏会做准备，他会每天练四个小时以上，其他的时间也都安排得很紧凑，比如和妻子合奏、录音等等，但主要是作曲。旅美20年，他创作了很多的乐曲，有独唱李白诗6首、唐诗8首、热碧雅之歌、合唱阿美山歌、家乡、小提琴独奏曲、阿美族曲、芭蕾舞剧晚霞、歌剧热碧雅之歌、 和钢琴协奏曲等等。2007年12月11日，马思聪雕像矗立在了广州白云山路的广州麓湖公园聚芳园。马思聪半身铜铸塑像立在一块四方形花岗岩上，雕像紧闭双唇，眯缝着双眼，似陶醉又似沉思地拉着小提琴。在大理石正面刻着1937年马思聪谱写的思乡曲，而马思聪骨灰与三棵桂花树同葬在这里。马思聪雕塑不远处就是星海园，星海园里面有冼星海墓，马思聪和冼星海同选安葬在麓湖旁边，都是依靠白云山，面向麓湖，水和树木皆有灵性，这与音乐家的灵性一脉相承。马思聪魂归故里，长眠于此地，对大师而言应该也是最大的安慰。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马思聪的思乡曲。
艺文天地陪伴您走进文学、戏剧、电影等领域，与您一起享受其中的喜怒哀乐，与您共同感受生命异彩，让我们一起构筑共同的心灵乐园。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的《再度夕阳红》节目，我是平雅。在这个艺文天地单元里，从今天开始， 我为您连续播送一本长篇传记《智者的博弈》，李华伟博士传，作者是吕红。吕红是海外华文文学界非常活跃的女作家，出版发表过许多的文学作品，同时她也是媒体的记者、编辑。首先我来说一下这本书的内容简介。李华伟博士是享誉美中图书馆以及信息管理领域的国际级大师。这本书以李博士的人生经历为经纬，别出心裁，选取他事业生涯和家人生活的几个转折去详述，回溯父辈的记忆，涵盖历史变迁、时空地域的变化，透视相关人性与社会性。自从80年代以来，中美文化交流加强，尤其在信息管理现代化方面突飞猛进。这本书就平息了李博士的思想精髓，知识通过人们的大脑来加工、使用、更新、扩展，是人类智慧的产物，所以人是知识管理的最重要部分。这本书介绍李博士如何善用智库首脑般的博弈思维，去开创事业发展的更高更大的格局。李博士是一位难能可贵的全球性图书馆界领袖，他备受推崇的专业精神，凭的是他渊博深厚的专业学识、政绩、付出热忱、获得尊敬、巨大的贡献等等，力压群雄，一生在国际图书馆多个协会获得国家级以及国际级奖项无数。第一章开篇。凡是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华人，在美国图书馆学会授奖大会上，在 IFLA 国际图书馆联合会上，在华美图书馆员协会上，他以灵活有度的管理方式、业精于身的学术成就为华人争得了荣誉。他的举手投足、侃侃言谈均洋溢着民族的自豪感。在这气氛隆重热烈的会议上，他结交了许多新朋友，同时他也为更多的人所认识，人们记住了他的名字李华伟。人们记住他是因为他战胜了傲慢与偏见，赢得了承认与尊重。他不是伟人奇人，他却有坚如磐石的信念、博大仁爱的胸怀和不拘地域的气度。他爱才、惜才、重才，用不同的方式，通过不同的渠道，力所能及地帮助了许多人，让别人的创造力得以更好的施展，并充分给予他人建功立业的机会。他的家无形中成为一个人文荟萃、温暖温馨的沙龙以及文化交流的纽带。他的话语浅显易懂，内涵却令人品味再三。他说，我希望每个接触过我们的人都能由衷地道一句中国人很好。对人对事，他始终保持良好的感受力和反应力，对新的知识、新的观念始终学而不倦，竞争意识磨练了思维和行动，瞬间希望带来的是永恒的激励，集刚强柔韧于一身，化不利为有利，变困境为顺境，帮助自己和他人立身于广大的世界。行游寰宇，广闻博识，方能高瞻远瞩，纵横比较，对于人世间的许多问题，往往能看得更远，想得更深，孜孜不倦在东西方国家牵线搭桥，推动事物向好的方向转化，推动一个又一个合作项目的完成，而且总是精神饱满，充满干劲儿。虽然他已不年轻，但他的心永远年轻。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生即使到了百岁，成为世纪老人，也仍不过是短暂一瞬。 个人的地位究竟怎样，在历史中的价值如何体现，或许百年之后才盖棺定论。谁都免不了受历史、社会以及自身环境条件的局限，有这样或那样的精彩或者遗憾。然而，关键是在人生舞台上，尽可能将自己发挥得最好。第二章，经纬枢纽，华美桥梁。李华伟先生平易近人，风度儒雅，举止谈吐间融学者的见识和管理者的才智于一体。在他家和办公室里，墙壁上悬挂着中国书法，窗台上、案头上以及书架上摆放着精美的工艺品。那些让人赏心悦目的工艺品，不仅是他足迹的记录，更是他交友甚广、朋友遍天下的证明。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一副饱满酣畅的大字，是否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我长久地品味壁上的书法，寻思着。他生于乱世，少年是在动荡中度过，青年时代就出来到一个陌生的世界去求索开拓。他体验了奋斗的甘苦与成功的喜悦。自从1958年以研究生身份进入比斯堡大学图书馆工作开始，到2008年从国会图书馆退休，转眼过了半个世纪，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跨越东西方的地域以及时空，而他将储藏人类知识宝库的图书馆逐渐演变成为现代开放的、能够为更多人享有的知识传播与文化交流中心。在知识运用与现代管理以及国际交流方面留下光影与足迹，智慧铸就了人生，铸就了辉煌。当他蓦然回首，感念一位睿智而恬淡、娇小而又雅致的女性，在人生路口抉择的关键时刻，是如何深深影响了他，宛如高山流水奔涌不息，溪流在山谷蜿蜒，淌过心灵的索道不改初衷，又似从遥远彼岸吹来的热风，刮走了犹豫，穿越时光隧道，依稀可见命运转换，在跌宕的瞬间，意蕴无穷。李华伟博士的阿姨王潇珠曾长期任职前岭南大学图书馆，并在1945年至1948年期间担任图书馆馆长，在二战后对图书馆重建有卓越贡献。李博士为此特别在中山大学信息管理系设立王潇珠纪念奖学金以资纪念。李华伟博士1957年来美深造，曾先后获得比斯堡大学教育硕士、图书馆学硕士以及高等教育的哲学博士学位，历任比斯堡大学、都肯大学、宾州爱丁堡大学、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等图书馆行政职务，为华裔担任美国大学图书馆的首位馆长，并由美国政府国际发展总署派往泰国担任亚洲理工学院图书馆信息中心主任七年。在那一期间，他与联合国、世行、亚行、世界粮农组织等建立起密切的联系，为他日后成为信息领域以及国际舞台上活跃的领导角色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为亚洲地区图书馆建设合作项目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依据。90年代，李华伟博士曾经作为专家被邀请到白宫参与讨论有关信息管理发展方面的议题。李博士讲学精髓汇聚成书《现代化的图书馆管理》，作为图书馆管理专著，内容涉及图书馆的规划、组织、人力资源管理、领导和作业、控制和评估五大功能， 融汇了他在美国几十年的管理思想体系。李华伟博士强调，因为知识是通过人们的大脑来加工、使用、更新、扩展的，是人类智慧的产物，所以人是知识管理的最重要部分，具备远大目光、领导才能以及专业知识的图书馆员以及信息专家应该是最适合担任主要知识主管职位的。李博士正是在其中担当重要角色，所以专家评价说，李华伟先生的贡献不是物质上的，更主要是精神层面的，体现在更新观念上，在人才培养上，及教育软件方面，这位美籍华人的贡献尤其显得突出。海外华人能够在异国他乡生存、奋斗与成功，靠的是什么呢？除了坚韧不拔，认识自我也是最重要的一种智慧。这种智慧决定了一个人究竟如何看待自己，如何面对生命。
一文天地陪伴您走进文学、戏剧、电影等领域，与您一起享受其中的喜怒哀乐，与您共同感受生命异彩，让我们一起构筑共同的心灵乐园。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新城中文电台再读夕阳红节目的一文天地单元，我是平雅。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一本长篇人物传记《智者的博弈》，李华伟博士传，作者吕红。第三章：峥嵘岁月，波诡云谲。谏言：上帝给你的仁爱很少，但上帝给你的希望却很多。美丽福州，人杰地灵。在碧波万顷的台湾海峡西岸，有一座美丽的城市，福建省的省会，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福州。福州是一座拥有2200年历史的古城，因州北有福山而得名。唐开元13年设福州都督，史称福州。五代梁开平2年，闽王深知扩建城池，就将风景秀丽的巫山、虞山、平山圈入城内，使福州成为山在城中、城在山中的独特城市，所以三山成了福州的别名。又因古时全城遍植榕树，福州又称榕城。福州四面环山，水流量超过黄河的闽江穿城而过，构成了三山两塔一江流的空间格局。与中国大多数的内陆城市不同，福州很早就以贸易的方式向海外开放。在1000多年前的宋代，福州已经成为东方著名的港口城市，海上丝绸之路，以福建泉州为起点，而福州成为出海的重要门户。到了14世纪，郑和的七次下西洋都是由福州的马尾、长乐出航，福州的航运随之兴旺，福州人对大海的彼岸